فرگم.
感谢副主席，我想祝贺主席，祝贺您和秘书处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为这次会议在特别时期召开做了很多的努力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，是要完成审查大会的第二部分。大家都知道，使用不加区分杀害的武器是违法的，因为它不会区分平民和军事目标。这样的话就不符合国际人道法。使用这类武器夺走了很多平民的生命，而且呢，针对平民设施所进行的使用是无法接受的。我们看到这些弹药失灵率非常的高，也就是说不会马上很多都不会爆炸，那这样子的话会威胁到人员的安全和社区的安全。即使在冲突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都是如此，这对于平民所带来的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是极大的。上一次审查大会是在杜布罗尼克召开的，主席介绍了审查文件，他以及集束弹药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，并且呼吁缔约国做出努力，终止这一武器所带来的伤害。杜布罗尼克行动计划通过的时候，缔约方做出了正式的政治承诺，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有重大的进展。这一公约同反人类地雷公约一样，它是提出了一种禁止，与此同时呢，它也给幸存者和受害者带去了希望。这是一种重要的承诺，承诺终止使用集束弹药，并且确保对社区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协助。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机会，这就是洛桑行动计划，让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。很多代表都说了，很遗憾，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平民，特别是女性和儿童。在此方面，我国欢迎性别和多样性这一文本当中的内容。这个文本是用荷兰提出的，它充分地讲到了各个国家在这一方面需要承担的义务。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共同的目标。我们的工作应该关注性别平等，应该关注多样性，关注保护环境，因为这个也是符合联合国秘书长刚才所提出的一项行动计划的。很多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，加强各级合作，提供受害者援助，应该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处以核心的位置。我们现在不仅在法律上，而且在道义上都有责任来减少集束弹药所带来的人类苦痛。最后，副主席，我想同其他代表团一样，表示多语言性非常重要，它对于实现多边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工具。而且呢，我们也希望，本公约不要